谢田教授您好。
哎，你好，陆阳。
谢田教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同时电贺岸田当选日本首相，这被认为是罕见之举。那么在您看来，中国政府这样的操作是希望向日方传达什么信号？
首先呢，这个确实是一个有点罕见之举。对啊，对日本来说呢，这个日本天皇是这个国家元首，对吧？然后呢，日本首相呢是政府首脑。那一般按这个国际外交惯例的话呢，那就是相当同一级的、相对等的那个官员呢，才会发给这个发送这种贺电之类的东西。那其实以前呢，以前的日本首相在更迭的时候呢，也经常只是这个中共的国家总理会给发一个贺电，表示因为他们是对等的嘛。所以呢，实际上就是只是。政府总理对政府总理，或者对着日本首相，这是比较正常的。那现在呢，就是说李克强也发出贺电，然后呢，同时习近平作为中共的国家元首也发出贺电，是有一点这个叠床架屋的感觉，有一点确实有点奇怪。但是我想这个确实是也有其背后的原因，就是显示出呢，中共呢会觉得现在就是说要修补日中关系或者强化。中日中关系呢是一件非常迫切的事情，你可以说中共有点 desperate 或有点那个急于就是说求成或急于就是说要达成他们的目的。他这个信号呢，我想一个是就是说表示友善和好，就是说能够修补的关系，同时呢也是一种我认为也是一种施加压力了，让他们感到就是说中共呢急需要这个日本政府呢在下一步。中日关系这方面呢，能做出一些积极的让步，或者让中共满意，就是它实际上，确实体现出了中共急于，就是说从这个日中关系中获取什么这样一个信号。
另外，日本新内阁新增了三个职位，他们是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疫苗担当大臣和数字担当大臣。那么，其中的这个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呢，就被外界解读为是为了确保日本的敏感技术不被中国等国家窃取。那么，您是怎么看的？
我们知道这个日本政府呢，它是一个它虽然这个日本首相更换得很快，是吧？但是日本政府确实一个非常廉洁、高效率的一个政府，它在对待新兴的事情的时候，这个处理能力也显示出了非常强大的那个灵活性。你比方说最近这个疫苗担当的问题，是吧？疫苗那个负责疫苗的那个大臣，内阁部长级的那个位置和这个数字的。但我想，这个数字安全，这个和这个经济安全保障这个担当大臣这个部长呢，这两个可能都有一些相关的，就是表示日本对这些，对那个数字啊、知识产权，就是或者是那个cyber 或这些那个安全呢，表示有非常大的关注。这个数字产权包括这些各种各样的软件，还有那个大数据和这些涉及这个国家经济和安全的很多。所有相关的这些技术，对吧？这个经济安全保障，这个确实，那这个是更明显的。这个显，这当然是直接针对中共了，啊。我们知道，中共它实际上在窃取和获取这个西方技术、日本技术方面，真是不遗余力啊！就是说，动用了所有的手段，啊，通过强迫的技术转让，或者是那个以这个市场换技术。甚至就直接偷窃，动用国家的力量，就是民间的力量，上下左右一起做，对吧？这个当然，他们最先优先的当然是就是美国、欧洲和日本的技术。我们知道，日本事实上在几乎所有的技术领域都是领先，都有领先的那个地位。所以，那这个像美国的话呢，针对这些来自中共的这个技术偷窃的话呢。它实际上是还是动用它原有的那些司法部啊，或者这些联邦调查局啊，这些原有的渠道来处理这种新的这些问题。对日本这个做法呢，显然是更进一步，就是说显示他们对这个问题重视的程度和那个他们这个要做些什么事情的一个决心。因为对日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个它保持技术的领先是它的绝对是它这个国策。 因为他们从小到大教育国民都是这样的，他们没有资源，对吧？也没有能源，地理又窄小，这么点地方，所以呢，他们一定要靠就是说最优越的技术，生产出最优质的产品，然后呢，才能让他们实际上是生存下来，或者那个生活得更好。就是说，对他们来说，这个技术上他一定要比其他国家、比世界，甚至包括美国都要先进一代两代，这样他们才能保持他这个的地位。如果他这个技术被中国拿去了、偷去的话，你想再加上中国这些廉价的那个劳动力，和那这个日本产品就没有竞争力了。日本产品没有竞争力，日本的那个的存活都成了问题。所以他这个日本人对这种保持技术领先的这个愿望是如此的强烈，所以呢，他这个也在这里体现出来。他们认为这种技术或那个科技的这些被中共窃取呢，实际上是影响了日本的一个经济安全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所以他这个确实是非常那个值得称道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政府机构的一个新的改革。
那么从今年开始呢，这个日本内阁的这个重要官员就陆陆续续的表达明确支持台湾抵抗中国威胁的立场。美国总统拜登政府也加深了这个参与台湾问题。另外呢，今年这个九月，这个中国和这个台湾呢也都先后提出了要加入多边机构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CPTPP。 那么日本呢是轮值主席国，而且明年呢是这个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据您的观察，日本新政府今后的这个外交政策走向是什么？还有就是日中两国的这个关系的改善存在多大的可能性呢？
是这个日中邦交关系明年是50周年了啊。实际上我们知道，当年那个50年前这个中日建立这种关系的时候呢，他们也可能出于一种二战中就是说对中国造成的伤害一种愧疚吧，就是一种补偿，说中国不是也放弃了那个对日本的赔偿的要求。所以那从那个角度讲的话，我觉得日本人还是个非常有良心也有道德的一个民族。就是这个日本这个在政府和企业界呢，在过去50年也确实给予中国非常非常多的帮助。我们知道实际上很多帮助呢是中国老百姓知道但是并不明确的知道。应该说那个日本确实在这个中国这个现代化这个建设中出了非常大的力量。那显然呢，就是说中共并没有投桃报李，或者就是说心存感激，而反而呢动不动的鼓捣出来一个各种各样的一些事件呢，鼓捣这个反日情绪啊，或者在按他的政治需要来不断的煽动愤青，就是这个实际上这个日本人都知道，他们都看在眼里，就是说，所以呢到现在到今天呢，我们知道这个中共真正的面目也越来越清楚地展现出来，全世界也知道这个中共呢，七十多年来或者100年来，他根本就习性没改，就是比他的现在野心更大。我想日本朝野现在也开始更清醒起来，越来越清醒起来，所以现在也基本上就越来越倾向于站在美国一面，共同的遏制中共。但是当然的，日本也意识到他在那个经济上跟中国的联系也非常大，在地理地缘政治上，对吧？在朝鲜问题上都需要一些跟中国的合作，所以他们还是比较小心。但这两年呢，中共的挑衅越来越厉害，不管是在那个钓鱼岛问题、东海问题上、台湾问题上、南海问题上，挑衅的越来越大，越来越那个咄咄逼人。这个日本现在也意识到了。你看日本，我认为日本实际上是在国际政治上跟美国的联盟，加入这个美国印太战略，然后呢军事上非常明确的在准备对付中共的威胁。你刚才提到这个，现在有个很关键的一点，就是下面这个 CPTPP 这个是日本是轮值主席，我想这个又是一个新的角力，因为这个中共要加入，台湾也要加入，所以呢现在这个我想这个实际上我们刚才提到习近平和李克强同时给祝贺，可能也有这件事情的因素在里边。这个具体会下面会怎么样，这个我们还要看了，可能还看这个整个国际局势的发展怎么样，现在还很难说。 这个我认为他这个日本自民党内的这些历任的首相呢，他们基本上也是最近这几个呢都是他们是比较有共识的。他这个岸田呢是基本上现在看来他会延续这个安倍晋三的一些就对华政策和对美国的政策，基本上是会强化美国的关系，对中共有警惕的交往。那现在看来又加上一个就是说也强化对台湾的关系，现在可能是这个外交的基本上也还是按原来安全政策的一个延续。
感谢美国南卡大学艾肯商学院市场学教授谢田接受美国之音的电话连线采访。谢田教授再见。
再见。